染，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增哦。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在今天财富自由行呢，要跟大家分享最美好的投资。很多人觉得最美好的投资就是赚大钱的投资，但是有的时候你要冒很大的风险呢。如果你要心脏很大颗然后赚大钱，看你承受得了吗？每个人的答案不太一样哦，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孙悟天存股的孙泰，跟大家做分享哦。
Hello， 微微你好。
邀请到孙泰哦，我们刚刚提到存 ETF 啊，尤其不只是 ETF 啊，有些人的那个路线是存股啊，有些是存 ETF。那我最早看到孙泰的文章，也是在别的平台上面有那种孙泰一些分享关于自己存股的经验、存 ETF 的经验。那时候就看到存，例如说像刚刚讲00878。存破千张，我就会心里啦很赞叹哦，想说哇，我们一般人想说当然是少成多啦，但就觉得诶，那个一千张到底是什么概念，很难想象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孙泰啊，不只是谈投资理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的书《最美好的投资》。其实里面不是说教大家什么怎么做怎么做你一定会发大财哦，其实从很多角度去谈孙泰自己在环境的变动之下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想要问一下孙泰哦，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个人认识孙泰哦，从不同时期认识的，但是像现在有经营粉丝专页也出书，但其实哦，我们看到的好像是一个美好的现在，看起来美好的现在，过往也有一些很辛苦的过去哦。想要问看一下孙泰哦，就说过往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吗？那很多人遇到一些比较糟的环境，也许变动吧，又要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呢？
谢谢微微哦，哇，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问哦。就是我想先跟听众还有微微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奶奶曾经告诉过我，人一辈子吃的苦，它是有总额控管的。什么呢？就是说你小时候过得越辛苦，长大你就会越幸福。对，所以我从小就是秉持了这样子的信念，这样子。
嗯，
对。那我其实在第一章有提过，我在国中毕业的时候，因为家里经济不好，所以我需要先工作一年存高中的学费嘛。
嗯。
那曾经生活过得很辛苦，所以等于是一条吐司，大卖场吐司，我大概就可以整整吃一个礼拜啊。然后那样子的生活就维持了过了快一年，直到上高中之后我才开始解脱。
嗯，
那你会发现说诶，很多人都说好像小时候是过得很辛苦，可是我当下是不觉得自己辛苦的。
嗯，
对。可是你看，如果没有透过那个阶段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经历过像2008年我那时候遇到金融海啸。
嗯，
当时是怀孕，然后房子刚买，然后又怀第二个小孩，所以第二个小孩生了之后没就诶，我就遇到金融海啸，投资失利，赔了200多万不打紧，然后我还被裁员。嗯，所以当时家里是穷到是要靠变卖结婚金饰才有办法过生活。对。嗯，可是那个时候这个故事之后呢，还延续后面七年，整整就吃了七年，每天白天哦，就是早上就吃白馒头这样子过日子。我要告诉大家的地方是在于说，并不是要跟大家讲我后面过多辛苦，而是要跟大家讲说，你看，如果我前面没有是不是经历过国中毕业的那一年吃吐司的日子，我后面也没有办法累积我那个吃白馒头的耐力，对不对？
有训练有差，有训练比较厉害。
所以这个概念是在于说，就是我后来人生经历过很多的困难，你看，如果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投资失利，我也因为这件事情去钻研怎么去投资理财。
嗯，
对吧？我真的是为了投资理财我要去银行上班。所以透过后面的后天的练习，让我有办法变成现在对于理财这一块有我的专业，然后甚至还变成财商的作家。
嗯，
所以我很深刻的领悟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当下或许很多人都会觉得你可能遇到一些困难，可是当你今天如果有机会跨越你生命中的困难的话， 我相信它必然会成为祝福你生命中的一个垫脚石。
嗯，是。欸，其实像孙太聊到这一块哦，很多人其实在生活当中会遭遇不同样的挑战。那因为我们很难说完全理解说，欸，你现在的状态如何，但是在那个当下你一定是觉得非常辛苦的，或者是会觉得说啊，我好像无力反抗，但是人的潜能还真的是无限。你在越很糟的情况下，你一定会想办法让自己生存下去，生活下去，然后慢慢改变这个状态。诶，所以我真的蛮好奇，像刚刚孙太讲到一开始的那个经历啊，嗯，感觉孙太是属于那种永不放弃类型的哦，就说这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是就是在那个 moment 就要想很多方式去解决当下生存的难题，这样子吗？
其实应该说当下还是会很想气，
嗯，
可是就是咬着牙，然后眼泪擦一擦，然后又一边害怕，然后一边身体发抖的颤抖的一边往前走，我比较像是这样个性的人的。
会啊会啊，就是真的像孙太讲到的，就是说还是会恐惧跟害怕嘛，尤其是当你的生活条件跟状态如果已经很想家庭的生存挑战的话，又有讲说又有小朋友嘛，所以要考虑的事情很多，然后这一些些都会是刚刚讲到说有这些经历，然后最后找到自己合适的路线。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提到刚刚讲说最美好这件事情，大家会想到啊，那就是一定要钱赚很多才会最美好嘛。如果我的钱很多我一定不会抱怨啊，如果我钱很多我一定会过得很幸福，很多人应该还是会这样子联想，但事实上每个人想要过的生活条件状态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也不是说我说诶赚一千万好像就很多就可以很幸福，诶两亿就更幸福，他不太能够这样子去类比哦。孙太自己经历过很多不一样的经历，然后还有到现在的一个生活模式哦。您自己觉得要怎么去检视自己的生活状态呢？并且因为每个人条件不同嘛，所以很难是说诶我就要仿照孙太的模式，我要以孙太为目标要完全一模一样，这样也很奇怪也很难。您会怎么建议大家呢？
我这边其实先分享一件事情，我觉得当然钱很重要，但是钱它跟幸福感它没有不是绝对挂钩的。
嗯嗯，
对，因为像我自己小时候家里是经济条件很不好的，可是我小时候的自己过得辛苦，就是幸福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其实是抽象的。
嗯，
因为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不一样，我自己有自己自制的一个叫价值平衡轮的这个表格，
嗯，
它主要是要告诉大家，其实人生啊，除了赚钱，当然我们还有所谓的健康啊，也很重要嘛。
嗯，
那包含就是自己的家人，我觉得很多的方方面面也很重要。所以我有上了一个课之后，它本身就是会诊了，大概是比较常会碰到的八个面向。
嗯，
那大家可以去看，那你等于是依据自己的人生八大面向，你可以替自己打分数。那你到时候再去评估自己的生活状态有没有失衡的状况。
嗯，
对，那借此呢，比方说可能很有钱，但是如果身体不健康，那什么，那是不是也还是会有健康方面的烦恼？
嗯。
所以我觉得每个面向它其实都是需要面，就是都要达到一个生活跟健康还有你的财富需要达到一个平衡。对，那换言之，如果透过这个价值的平衡轮，你去理性的分析，会发现可能某个范畴的得分比较低，那顺便就是跟自己说是一个警讯，那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自己的生活样貌是长这样，那我要怎样才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更趋于平衡
嗯，
宁静，那你我觉得那内在的那个幸福感就会慢慢的持续的累积增加。
嗯，会需要大家花点时间稍微冷静的想一下现阶段啦，你的那个目标或者是你最在乎的到底是什么，并且每一个阶段还可能不太一样。像我自己在年纪更小的时候，例如说学生时期吧，就很单纯啊，就觉得说哎呀，我一定要赚大钱，然后最我也不知道那个钱到底要赚，但总归脑子想法很空泛啊。那你开始工作生活，然后认识更多人，经历更多经验之后，你就会知道像刚刚孙太举例的，诶，健康其实很重要，或是跟家人的关系，你可能觉得这些是最重要的。就算你的物质条件，就像刚刚提到的啊，也许薪资待遇，你的理财的方式不见得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但是你会觉得啊，钱够用就好啦，也没有说一定要 特别特别的多，并且这些状态会改变。孙泰自己有再回顾一下，说自己在每一个阶段那种在乎的事情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变化，尤其是说可能跟家人生活的那个模式啊或者是自己心态的一些改变。
哦，这个问题很好。其实应该说我觉得自己当时的想要跟自己当时的目标会不一样。像2008年那个时候金融海啸，我们不是投资失利吗？
嗯嗯嗯，
很明确的就是我有一个资金的缺口，所以当时当然就是没日没夜的工作赚钱啊，是不是
最重要的事情？当时最重要的是
是啊，那你等于是可能要还房贷啊，要养小孩啊，所以脑子里其实一直是装着很多的要很努力的赚钱，不然因为你的生活是不断的被经济被压力推着走的。
是，
可是慢慢渐渐的，就是说可能有一点点经济基础了之后，回头会去看，会开始发现自己可能跟孩子的相处可能变少了，可能好像跟他们，或者是说甚至自己的长辈已经有健康方面的问题的，就会开始觉得说，哇，原来健康真的很重要诶。因为长辈可能他随便一个手术啊，就动不动就要花费个就是5万-10万的，我觉得都是每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所以像我是到这几年才渐渐发现到说健康的真的是很重要这样子。
嗯，有很多人就是一开始啊就很努力的赚钱嘛，像刚刚讲说也许有家庭你觉得我要承担这个家庭的一个经济的开销跟花费，或者像刚刚提到有孩子，其实都是需要蛮多的钱，所以大家台湾人就是很拼吼，然后也很有毅力，所以就是投入工作或者很努力的赚钱，但是容易赔上了这个健康，自己的健康。然后还有像刚刚讲到说，因为你可能忙碌于赚钱工作，然后缺少了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但是每一个 moment 也一定会有最迫切的事情。像孙泰举例到说，也许在当时那个 moment 就是真的要赚钱是最重要，如果连钱都赚不了的话，那生存的那个考验就更严峻了嘛。只是说度过了一个最糟的时期，就会再回过头再来检视一下说，诶，那我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在书里面呢，孙泰有特别提到的，就是刚不只是讲说投资理财赚钱，跟人的关系还有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您自己在生活当中啊，会怎么去顾及到说跟重要他人的一些关系建立呢？就像我们刚刚举到的例子，有很多人是很努力在赚钱，但是因为太努力在赚钱了，反而失去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啊，跟自己父母相处的时间，这些东西反而是没有办法回头的耶。
我当时其实就是老大进入小五小六那个时候进入青春期，有点叛逆嘛。
嗯，
对，那我就发现哇，好像动不动就有点开始就是一下子就聊得不开心。
嗯，
所以那我开始去好奇，也开始去思考说去反省啊，因为我很感谢我的小孩，他来到我的生命当中都是给我像是我的一面镜子这样子。
嗯嗯，
所以刚开始我自己先跟身边有幸福美满家庭的朋友跟他们请教，那他们其实就很难，都是先从可能出门的一个拥抱，然后跟睡前的一个 kiss bye 开始做起。
嗯，
所以你会发现说，他其实真正开始跟孩子或者是跟家人还是跟朋友建立关系，他其实不难，就是你只需要每天花个就是3分钟-5分钟好好的陪他说个话，再没有空的话，你也可以偶尔我会在他们的便当里面夹一个我爱你的卡片
啊。
不晓得要怎么着手的话，可以参考我针对就是5种爱的语言，然后每一个都有10种方式可以分享表达你的爱，那里面总共有50个可以任君挑选你可以
找适合的，找适合的，
哪一个是你自己今天做得到的或者是今天想做的。
嗯，
然后你就是可以去分享一下你对家人的爱，表达你的爱意这样子。
嗯，
然后我觉得爱它就会像存款一样，就一点一滴的慢慢的让你们彼此之间的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满的。
嗯，真的。刚刚讲到说跟家人的相处与陪伴啊，其实他不是说我们两个今天约好我们就相处2个小时好像你要空白2个小时空白半天，它是我们日常的琐碎的一些小互动。但是当你有意识到说其实我很在乎我跟家人的关系，其实这就很重要，因为有些人还在埋头苦干啊， 还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好像对自己的生活应该是蛮重要的哦，就很可惜。那我觉得也是透过刚刚孙太的分享哦，大家不妨可以去想想说，对现在的你而言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除了我们不断提到说，当然要有一些基本的这个投资或者是赚钱可以以供自己生活所需之用之外，有很多东西它是不太可能被计量的，不太可能被量化，但是对你来讲很重要，你更应该把握时间去掌握去建立好一段关系哦。先来听听好歌曲，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孙太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最美好的投资。 When it feels like I've been fading to the background, don't leave my room for like a week, don't wanna go out.But all these moments keep reminding me of just how you can't have the highs without the letdowns. I overcomplicate, I underestimate how easy it is to live like this. Feel better if I take my time, just a second and I'll be alright. I know that there's a love that won't find me.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at feelingThat feeling,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at feeling.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e feeling, Outside the rain's done dancing with the storm clouds, but inside there's not a dry eye in this whole house. And it ain't sad, that's why these tears keep falling down now.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at feeling、Th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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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thing about that feeling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at feeling、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聊的是大家的生活，尤其是啊，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幸福的方式，做一些美好的投资哦。邀请到的是孙太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孙太。
邀请到孙太哦，其实跟我们分享到，最美好的投资不仅仅是说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理财之道，更多时候是要去关注说，健康其实也很重要。与人的关系啊，像是跟家人的互动，跟孩子的互动，也是我们要把握的一块哦。不过正如我们前一段跟孙太聊到，个人关注到孙太包含他在粉丝专页上面的一些分享，或者是出书一些专栏的文章，都会提到说孙太自己本身啊是存这个 ETF 尤其是像00878可能有这个破千张哦，大家听到觉得哇好多哦，好羡慕哦，领这个股利股息就好像是可以增加自己的现金流。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财方式，可能跟性格有关，也可能跟自己现有的条件有关。孙太也不是一开始就有1000张，就破千张，都是慢慢累积啦。那孙太过往是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呢？还是说我们都要去试试看哦，看看自己能不能承受，然后哪一种方法比较适合自己？
哇，微微这个问题问得很棒哦。就是其实我最初一开始是并不晓得自己比较适合什么样的投资方式，那所以很多投资的理财商品我自己是买了一圈 run 了一圈，后来才发现说哦，可能那个当冲我不是那么适合，我不是那个天选之人这样子那因为我当时其实因为我当时是后来投资失利之后，我就有旁上班一阵子嘛，那我后来就发现说自己对于这个价值投资这一块其实是还蛮喜欢的，对，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会觉得说自己可以朝这方面这个领域去迈进， 好，先跟大家讲我目前最初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就是大家可以鼓励大家，你就是可以先买自己看得懂的投资标的，那买完之后呢，你吃得下得着，而且呢这个投资标的它本身月底你会越有信心大量的买进。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适合你的投资的一个方式跟商品这样子。
嗯，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在最美好投资这个书里头有提到，如果假设大家都不晓得自己的那个目标怎么设立呢，我会鼓励大家一刚开始可以先用记账的方式先去量化你的生活的花费，那你这样就能够去推估说，诶，自己实际上的退休花费需要花多少钱，用比较理性的方式去计算自己距离退休还有多少时间，我觉得这个就能够帮助自己可以更有耐心和毅力去执行这样子。
嗯，确实哦，投资方法很多，像刚生态有讲到，有些人觉得诶，我喜欢当冲，报进报出啊，或者是可以很快的累积财富，但是你要自己慢慢研究嘛。我自己最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像生态讲到，我会去试一下，结果就发现啊，像当冲我就没有办法接受我心脏不够大颗就我很紧张很焦虑，不是说赚不到钱，是说你就一颗心悬在那里，我觉得压力好大哦，那似乎不是我能够承受的投资方式。但是反过来像刚刚讲的，现在很多民众啊，大家会去找一些适合的理财做法，像我们有提到存股存 ETF， 多半哦好像大家会觉得比较好上手，尤其是一开始投资新手哦，新手小白的时期啊，都可以从零股慢慢累积。不过这也是很多人去提到的哦，任何一种投资方式不会只有优点或是只有缺点，一定都是两种都有，看你喜欢哪一个。像刚刚提到的这个选 ETF 啊，或者是初期投资的时候，大多数的人哦，资本可能不太多诶，那就会觉得啊，这样好像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效果，要度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好像一直在投资但是又没有办法看到很大的回报一样。孙泰自己会觉得像刚刚讲到，很多人如果是一开始资本并不多，会不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那你有什么样的提醒跟建议？
其实最初一定会遇到本金不足的问题嘛，因为像我早期我那个时候其实投资失利之后，我们家整整吃了7年，每天的早餐就是吃白馒头，所以那个期间就因为就只有两条路，开源跟节流，那收入其实它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变也就是说节流这一块当时是很紧缩的，其实是有压缩和牺牲掉你的生活品质，才有后面才能办法就是说多累积赚那就是累积那一点钱这样子。所以我想说的是跟最初一刚开始想要跟大家讲的，你必须清楚知道自己的投资标是什么，就好比说你可能知道自己的旅行的地点是假设要去日本好了，那你是不是就要搭前往日本的航班？
哦，对啊。
那你今天如果不清楚说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其实你很容易就会你的心就会跑掉了，可能甚至别人或者是像有一些新闻出来，你的心你可能就会跑偏了，你甚至就是又会尝试别的投资商品，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到达的目的地。
嗯，
对，那再来就是像我说的，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我当时的投资目的是为了提早退休。那像我自己待过银行，所以我是比较数据分析型的。那以当年那个金融界它本身是我的能力圈，所以我最一刚开始其实是买的是金融股。
哦，
买了，所以我一刚开始是从我的能力圈开始切入点为我的点，那我等我资金扩展到一个程度之后，我才是转 ETF。所以鼓励大家自己要有自己的投资策略，如果纪律执行至少要隔3到5年的话呢，我相信一定会略有小成，
还是要自己研究。
对，那还有就是核心的关键就是你知道你要去到哪里之后呢，你再来你要够自律，那你是不是的钱不断的持续累积投入你的钱滚钱之后，你就会帮你自己打造源源不绝的现金流。
嗯， 我觉得像孙太有讲到一个重点哦，你要把那个目标设定好，然后去回推说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假设没有遇到什么大变化的话，那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像我自己也有过往一些经验啦，我以前想要买房子的时候就会算好，就最简单的啊，你的房子的大概价格是多少，那你就用你的薪资或你其他可以赚钱的这个方式去核算一下，那可能算出来发现啊，好惊人哦，天哪，我要存超多年才有办法买房子。如果你想要缩短这个时间，那你要怎么做？就像刚刚提到的开源节流，你要为了你这个目标去牺牲什么东西，你去把那个利弊想清楚，并且有效的去执行，像刚刚讲有纪律的往前走，它就有可能达到你最初想要达成的那一件事情。不过这些计划有的时候总是赶不上变化嘛，像孙太有提过啊，经历过几次这个可能全球局势的一些震荡，这不是我们可以去抗拒的，甚至有的时候遇到这种大灾难的时候啊，是措手不及，因为你根本就来不及跑，来不及准备。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些变动因素持续存在，会怎么去思考说我们要去因应这个变化？那我平常应该做哪些准备呢？那孙太自己过往的经验又是如何呢？
薇薇，你这个真的是问到我的痛点了哈。对，因为我其实很多粉丝都知道我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所以造成投资失利不打紧哦，重点是我当时还被裁员，
好惨哦。
对，可是那个时候房子刚买，然后第二个小孩刚出生，所以其实是生活是陷入非常困难的状态，经济上是真的非常的困难这样子。对，所以我想讲我当时的状态，是因为后来实在是不想要在这个贫穷世袭的关系，所以我跑到银行去上班，因为我不希望说自己这么辛苦，以后小孩也更这么辛苦。
嗯，
所以我跑到银行上班之后呢，我就很努力的去跟有钱人相处，然后并且学习他们的思维和用钱之道。
嗯，
那慢慢的都领悟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理财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嗯，
无论你做任何的事情，你只要就是坚守纪律执行，然后并且持续累积，它就会达到所谓的复利效果。
嗯，
所以财务规划跟职业规划一样，它都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你在累积实力的同时，你其实也要具备风险意识的概念。
嗯，
所以同样的场景，我们切换到几年前，不是有那个 COVID-19 吗？
哦，对啊，
也是一个大股灾。
嗯，
那这一次呢，股灾下来，大家其实是哀鸿遍野。但是我在当时，我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哦，你知道吗？
大家就会趁着说抢便宜捡便宜。
答对了，这个是违反人性的。我那个时候就是大量的在低档的时候就买进了很大的部位。嗯，所以呢后面等疫情它整个结束稳定之后，其实我的资金部位又是一个扩张了一个境界，到目前就是已经创新高了这样子。
嗯，是。
如果假设说你现在刚好正在经历生命中的苦难啊，其实我真的很想要鼓励大家，就是说当你如果能够去跨越你生命中的这个困难，我相信这一个经验它一定能够成为你未来迈向幸福的垫脚石这样子。持续坚持走向你自己喜欢的道路，相信总有一天，我相信一定能够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天命。
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孙太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故事，那也希望呢大家可以重新的去思考一下，诶，你现在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节目好听，这会 赞，正声节目好听，这会就听正声广播电台。